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我们今天讲到第九讲啊。今天我们会讲到题目是心腹之路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召是我们叫得永生，对不对？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那但是圣经上也提到说我们要成为主的心腹啊。所以在圣经上提到有一些讲到心腹的故事啊，那这个就是代表的这个我们将来所要成为的样子啊。在新约的话，我们讲到说基督跟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那在旧约的话，讲到神跟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也是讲到是神的妻子啊。那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成为心腹的路的过程当中啊，圣灵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啊。我们知道说在新约讲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嘛啊，那在新约圣经就把神的属性启示得更清楚啊，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这个妻子是谁的妻子啊？是耶稣嘛啊，圣子的妻子啊。所以我们再讲到教会，就是王要为他的儿子娶妻啊。我们又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可是我们又是他的心腹。我们有的时候会搞不大清楚啊，但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成为一个心腹的一个角色，就是啊，我们是基督的妻，所以我们跟基督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啊。那圣灵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啊？圣灵扮演的角色就是引导心腹，心腹这是一条跟随的道路。那在旧约圣经上提到有几个我们讲到心腹成长的过程，像在雅歌哈，你们看到那个雅歌，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听听那个雅歌。整个雅歌就是在讲到啊，一个基督徒蒙召的一个人哈，他怎么样变成心腹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不是心腹啊？
是是。
我们现在是心腹哈。你参加过结婚典礼了吗？啊，结婚典礼，你跟耶稣结过婚了，那个典礼你参加过了吗？参加过了，在哪里？
我们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年终的时候，5月11号哈，他们把最后一堂，因为我们在查启示录，把最后一堂当做一个，他们把它当做一个耶稣来迎娶我们的一个 ceremony，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都像那个有的人穿白的，戴那个花。然后那个布置起来也是一个 wedding ceremony。
对，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做哈，但是那个真正的婚礼举行了没有？
没有。
耶稣来了没有？好，我们讲羔羊的婚宴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
耶稣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
哎，白色大宝座之后嘛哈，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讲到耶稣他有提到说几个比喻。讲到新郎要来了吗？我们不是要等候吗？那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心腹了没有？结了婚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要穿上那个婚纱，对不对？可是我们到底结了婚没有？因为讲到婚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基督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所以主来了没有？还没有嘛。所以婚宴还没有。那我们现在到底是心腹还是不是心腹？准备当心，预备中的心腹，对不对哈？我们讲预备中的心腹哈，那只是还没有成为心腹嘛哈。或者我们讲另外一个，讲到我们叫做还没有结婚的话，叫做未婚妻，对不对？我们是主的什么？
未婚妻，
对不对？将来才要结婚嘛。
哦，啊，对对对。他们是把它当作 shower
哦，wedding shower 啊，对，你要结婚之前有个 wedding shower 嘛啊，那所以这个情景就是我们预备，哎，我们在婚礼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哈、啊？所以再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记得哈、啊，我们叫做什么呢？现在叫做还没有结婚，可是呢，我们却蒙召将来要做心腹。那这些人叫什么？在雅歌旧约的雅歌就讲到童女有没有？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王进带我进了内室，所以众童女的爱，愿你吸引我，我们就那个哈、啊。所以这个就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情形是，我们是个童女啊。我们看雅歌啊，你看在旧约的雅歌，所以众童女都爱女有没有？所以这里并没有一开始就讲到心腹，可是到后面有没有 就提到说我心腹我妹子如何如何的哈。你看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哈，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什么众童女都爱你啊。那我也在这个童女当中，对不对？所以刚开始心腹你要长成的时候，你刚开始那个叫做什么童女，就好像是你看过灰姑娘的故事哈 Cinderella， Cinderella 的故事是什么，王子要娶一个妻子，对不对？所以他就举办一个宴会，那在宴会的场合啊，到底哪一个是妻子呢？人人怎么样都有希望，对不对？但是个个什么没有把握，心腹只有这么一个嘛，对不对？可是我们都是被邀请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成为心腹，你看好多的童女，无数的童女，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到说心腹的时候要看到这个。好，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已经被邀请了，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哈，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啊，保罗在传福音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心腹呢？我们蒙召都要成为心腹啊，但是呢，心腹的这个道路呢是必须你要跟随啊，不是说好，你已经呼召了你就一定成为心腹哈。你订了婚保证你可以结婚吗？
不见得
啊，因为你要结婚有没有条件？结婚的条件第一个是你必须要达到法定的年龄嘛啊，你还没有到法定的年龄你可不可以结婚？在美国不知道是几岁哈，18岁可不可以结婚？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哈，美国好像18岁，但是有的国家就晚一点了哈，可能要到19、20、21哈。那在早期呢，我们的上一代的，他们可能15岁就结婚了，对。我们现在如果美国法律，你15岁结婚的话，怎么样？法院会不会控告你？啊，警察会控告你，你这个是在引诱、诱拐未成年的女子，这不行哈。可是在我们早期的话，讲到15岁、12岁、13岁可能就已经结了婚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要结婚你一定要有个法定的年龄，你订婚有没有法定的年龄？你订婚几岁都可以订婚吗？你还没有出生可不可以订婚？
娃娃亲
那个叫做什么子父为婚吗？哎呀你怀孕了，他也怀孕了，哎呀我们两个好朋友嘛，哎，我们父母就做决定了，以前都父母做决定的嘛啊，如果生你们一男一女的话，哎，这样子讲好了，他们就结婚了，这个叫指腹为婚吗？这个叫订婚吗？定亲吗？那定亲之后，保证你一定可以结婚吗？不一定哈，你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有一些故事当然也很感人了哈。哦，原来他是哑巴，哦，这个哑巴你要不要娶这个哑巴？好，但是这个想说，哦，我还是要忠于我的承诺，我还是娶了哈。这就哑女情深的故事哈。那但是如果说你生下来你有一些状况，你长不大可不可以结婚？那这样就不能结婚了哈。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好像已经是童女，我们现在叫做什么，神已经给我们定亲了，对不对？这叫定亲，定亲还要经过一个过程哈。曾经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哈，你如果是跟人家订婚了，可是呢后来你看到别人哦，这个好像条件比较好，你见异思迁，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不行哈。所以这里保罗就说哈，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什么一个丈夫，大家看到那个许配这个字有没有？所以我们信主这个叫做我们都已经被许配了，许配给耶稣了哈。那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但是呢，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啊，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后面又讲到说，如果有人在传别的福音，如何如何的，有另外一个灵的话啊，所以你有可能已经信主了。已经接受了，你已经被许配了，可是呢最后的结果会不会离开主？会不会跟别人结婚？说不定也有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是每一个人保证你就一定可以成为心腹啊， 所以在旧约的雅歌有讲到说啊，你要成为心腹有一段的过程，你要跟随，你不只是被他吸引被他爱摸着了哈，哎，你还要跟他发生一个关系，好朋友的关系，走走走，我们一起去哈，去看看这个葡萄花开放开花放香没有哈，来起来与我同去啊，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等等等，所以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好的朋友的关系，然后渐渐呢，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高潮，有会有低谷的时候，有时候想说哎呀我被主吸引了，我一定要抓住你啊，你不可以走，可是有一段时间主跟我呼召的时候，跟我在门外叩门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现在已经睡觉了啊，我怎么可以起来哈、啊、我已经洗过澡了怎么样的，我怎么可以再下床呢，我的脚不就弄脏了吗，那我就没有给主开门了，没有给主开门，结果呢主就离开了，所以后来那个两个人他在讲到说哎呀我因着主动心想要开门再看，哎主又不见了，所以他又去寻找主哈、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看成为一个心腹会有这些高低起伏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心腹的过程，不是说你保证你就一定可以成为心腹啊，而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不断的跟从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在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是要引导心腹，引导一个童女渐渐成为心腹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从路德记啊，大家知道路德记这个很短的一卷书啊，只有四章，怎么样来看成为心腹的道路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圣经把神和他的子民的立约关系比喻作夫妻的关系啊。那旧约指的是神跟以色列人哈、啊，新约指的是基督跟教会哈、啊。那旧约记载了许多啊被引导成为心腹的故事啊，讲到一个夫妻他们结婚了哈、啊，我们看到有利百加跟以撒，对不对？那他们是怎么样结为夫妻哈、啊？那利百加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以撒的妻子哈、啊，是经过一个老仆人在引导他的，对吧？一个老仆人不是去他家就把他找到了吗？啊，然后再把他带到以撒的面前啊。那我们也看到路德啊。路德最后成为波阿斯的妻子啊，是谁在引导他的？有一个叫拿俄米的哈，是他的婆婆在引导路德哈、啊。那另外也讲到以斯帖的吧，以斯帖成为王后，那成为王后也是刚开始啊，这个王也是找了好多的童女，对不对？可是后来成为王后的只有一个啊。那以斯帖后来怎么样成为王后呢？圣经上只说他在王的面前蒙恩，还有另外一个呢，有提到说哈。啊有一个太监叫做西该的啊，那所有童女到王的面前啊，那他们可以要什么他们都可以啊，穿戴什么都可以，可是呢以斯帖比较聪明啊，以斯帖圣经上是说除了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都什么都不求啊，所以他都让太监给他安排啊，这招聪不聪明？这招很聪明啊，因为太监晓得说王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王喜欢的是头发长的还是短的，王喜欢这个女孩子哈、啊、穿的是大的耳环小的耳环，这些东西只有太监才知道嘛啊。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成为主的心腹也是一样哈、啊，不是按着我们意思说，哎呀，我要成为主的心腹，要装饰整齐，穿戴好了哈、啊。那可是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是必须谁来帮助我们？
圣灵。
圣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成为心腹的过程啊，我们需要被圣灵引导啊。那就像是新约的圣徒被圣灵引导，才能够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哈、啊，等候基督来迎娶哈、啊。那在路德记，就是我们先看路德记哈、啊，就描述路德，她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啊。他原来是跟神无关，摩押女子摩押人是经过时代啊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那他原来是外邦人，可是最后呢他因为跟随拿俄米，最后就变成波阿斯的妻子啊，那而且成为大卫和弥赛亚的祖先啊，所以从路德记这边我们看心腹怎么样成为啊成长长成之路啊，所以第一个啊我们看这个在路德记啊，第一个是他是一个摩押的女子，那这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哈，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到讲义哈。那之前我们看到四世纪最后面所提到的一句话是，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哈，个人怎么样？ 任意而行，所以没有王。可是我们看到路德记是讲到士师秉政的时候，照理说路德记这卷书应该是记载在士师记上面，那后来人家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跟士师记有点不大搭调，士师记里面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很可怕的事情，可是路德记我们看到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拉出来。其实如果你注意到士师记最后的两个故事所提到的，都是跟伯利恒有关系，那伯利恒因为士师记可能是撒母耳写的，因为撒母耳后来呢，他高大卫，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神要高大卫王，那大卫是从哪里来的？从伯利恒，所以他把伯利恒的事情把它先写清楚，所以开始的时候士师记的后面提到两件事情，有一个是讲到是伯利恒的一个利未人，他后来不是到了米迦的家里面吗？成为他们的祭司，后来又成为但的祭司啊，记不记得那上礼拜我们讲的哈？那可是这个故事的结果是很糟糕，因为他后来成为拜偶像的。那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利未人，也是一样利未人哈，那他是从伯利恒的，那他的妾他去探望他的时候把他妾带回来了，那妾带回来之后呢，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他就后来妾就死了那他就把妾的身体切成十二块，然后分散到以色列各地，那最后就造成一个内战内战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灭绝了所以这个也跟伯利恒有关系。那另外一个跟伯利恒有关系就是路德记就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后来这个人他是伯利恒的那个人那他叫以利米勒。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士师记的后面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以利米勒的意思呢就是叫做神是我的王以利 L 以利的意思就是神，米勒的意思 Melek 的意思就是王神就是王那以利米勒应该要让神做王了，可是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又没有让神做王，他就自作主张，他跑到哪里去了？他跑到摩押地那里去表示他可能他是比较有钱比较有办法如果家遭遇国内遭遇饥荒，如果你是穷苦人家你就没办法，哪里也去不了但是一个有钱人他就有办法想逃躲避这个饥荒，他就到摩押地去了。可是这个呢他没有让神做王，照理说神的百姓不应该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他面对饥荒他就自作主张从伯利恒到摩押。那摩押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咒诅的民族他不能进耶和华的会。那伯利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粮食之家，伯的意思就是家 house 好像伯特利那个伯 Lehem 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那粮食竟然是遭遇饥荒，为什么会遭遇饥荒呢？那神说饥荒临到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这事情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发生饥荒，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看到这个以利米勒带了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妻子叫拿俄米的那他们到了摩押地，然后这两个儿子都各娶了一个妻子那妻子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这两个都是摩押的女子那这个也是圣经上所律法上所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但是他们竟然做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做错事做错事怎么办呢？事情都做了你还不要再去定他的罪神很奇妙的就是说你还没有做错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做，对不对？你不要娶外邦的女子不可以离婚，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弄。可是你一旦做了的话呢怎么样要不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那接受这个事实，同样我们看到有人犯罪的时候真的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之前我们劝告他不要做，但是做了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再去定他的罪你就说OK 那你现在所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悔改，怎么样去把这事情挽回过来你已经结了婚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就不要再去定他的罪所以这个他们结了婚之后呢，结果呢神也让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儿子都死了那留下这两个寡妇，那这两个寡妇是不是要把他赶走？ 不是嘛，哈，因为既然你已经是我以色列家的媳妇了，哈，我们就好好的善待你。所以你看到最后的他们的结果是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这个三个寡妇，哈。那所以当时本来是不可以娶摩押的女子，哈，为什么呢？因为摩押他是罗德的子孙，在生命记的第23章有提到说他们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哈。所以这表示说摩押人，摩押的女子本来是跟神的诸约是局外人，啊，是跟神的应许是无关的，啊，那可以讲到我们，对不对？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过去也不认识神，我们是犯罪了，啊，可是最后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哎，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和好，啊，然后呢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了。我们跟神的应许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了，哈。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摩押的女子最后的结果，她可以成为，啊，得着神的恩典，神的福分的。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的关系，哈，摩押的女子她嫁给犹太人，圣经上在讲到夫妻的关系，哈，你如果你一旦结婚了，夫妻二人就怎么样成为一体了。所以你要注意到哈，你所娶的那个哈，那保罗有提到说，如果你是与娼妓联合的话，你就与娼妓成为一体了；如果你是跟神联合的话呢，你就跟神成为什么？成为一灵了，哈。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这个经文啊是讲到一个夫妻的关系。夫妻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个体，而是成为一体了，哈。你看第16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哈，夫妻要二人要成为一体，哈，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哈，成为一灵，哈，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哈。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结婚了，婚姻使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的男子结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了，啊，所以不管你过去是咒诅不咒诅的，啊，你接受了你就要接受他的整个，啊，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不分种族，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成为一个身体，啊，同饮于一位圣灵。所以这是这个他们结婚所造成的一个情况。可是他们后来呢，他们都男子都死了，哈，所以以利米勒他们一家的3个男子都死了，那他们就留下了拿俄米还有2个儿妇，哈。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道路。以前如果家里没有男人的话，家里就没有办法生产了，哈，因为工作劳力这方面都是男人做的，哈。所以面对面前未知的路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去面对呢？啊，但是呢，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哈，啊，神会不会看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好，啊，神的律法上他会看顾哈，啊，孤儿寡妇神都看顾，在《生命记》10章里面讲的哈，啊。所以拿俄米最后他做一个决定呢，他是要回去哈，啊，因为拿俄米他听见神怎么样眷顾他的百姓。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说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哈，他会有时候会赐福，有时候会好像降一些灾祸。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急哈，你看4世纪的情况也是一样啊，哎，一下子好像是四世秉政的时候，国中就得着神的恩典祝福。可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神的咒诅又临到他们哈。所以这个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拿俄米听到神眷顾他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就决定回去哈。所以就表示说他醒悟过来了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看到，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人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头哈，那个看见。所以我们要悔改也是一样，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哈。那这个他要回去之后呢，这两个儿妇哈，啊，都舍不得拿俄米，都要跟他一起回去。那拿俄米就跟他们分析了哈，啊，你们跟我回去好不好呢？不好哈，啊，因为在当时的想法就是啊，你一定要有个儿子嘛。那这几个女子哈，啊，女人她们都没有孩子嘛，啊， 那现在家里没有男子 在那里，可是你是一个摩押的女子。那摩押的女子回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对他们有一些歧视，排斥他们，所以就劝他们说，你应该留到你自己的摩押地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回到跟我去，因为你跟我去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在这样跟随的过程当中，后来有个叫厄尔巴的，其实他也是很爱婆婆，但是他爱婆婆爱的还是有一个，他爱婆婆不像是路德能够爱他爱到底，所以最后他所做的决定他是留下来，他就回到他的这个父家那边去了。那如果是你要继续跟随拿俄米的话，那你所要付的代价，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完全的把自己放下。那这条道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就是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所以我们在讲到路德后来能够继续来跟随这个拿俄米，我们像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它是完全的来跟随拿俄米。那我们看这个路德，他对拿俄米所说的话，你看在第一章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死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所以他讲的这句话就是一个决心，所以路德要执意要跟随拿俄米的时候，我们看讲到说他要跟他同行，不只是要跟他同行，而且要跟他同住，而讲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所以你看到路德他跟婆婆所说的话，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道路，就是你要不断的跟他同行，你要跟他同住，他不管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那他所爱的你要去爱他，他的家人也就是你的家人，最后他以启示来约束他自己。那所以他就是下定一个决心，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啊。那这个就是像是亚伯拉罕一样啊。所以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你知道做心腹啊，做心腹你特别你是一个外国人啊，你外国人如果嫁到那个新的国家去了啊，如果你嫁给平民百姓那还无所谓，如果你嫁给那个的王的话啊，那你要效忠哪一个国家啊？如果有一天这两国打仗打起仗来的话，你要选择哪一国啊？是嫁给的那个哈，那看在历史上哈，你要看有些不同的情形哈。直到吴越相争的时候，吴王夫差他娶的是谁？有个西施，一个大美人叫西施，有没有？那西施她是越国的，对。那吴王吴国打败越国之后，越国被灭掉了，对不对？那但是越国用的计是什么？美人计嘛，他就派了西施哈，然后去这个跟吴王夫差。所以西施他心向的是谁啊？心向的是他的父家嘛，就是故意来腐蚀你的这个战斗的意志等等的。所以后来打仗的时候，这个越国就打赢了嘛，勾践复国就把吴国给灭掉了。但如果你是成为那个王的妃子啊，甚至成为那个王的皇后，如果你的父家跟你的丈夫在打仗的时候，你要帮助谁啊？你要帮助夫家才对哈。所以有另外一个故事讲到啊，清朝跟蒙古结盟嘛，所以清朝的王子啊要娶蒙古的公主嘛，所以我们看这个在这个故事讲到皇太极他娶的就是蒙古的公主嘛，那娶了之后呢就生了几个孩子嘛，对。那后来蒙古在康熙时代的时候，蒙古就跟满清打了一场战， 那这个时候，那时候的皇太后啊，我们讲叫大玉儿嘛，孝庄皇太后嘛，啊，那她要帮助康熙，还是要帮助她的啊兄弟？他必须帮助康熙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哈。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的第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啊，是讲到一个王家的婚礼哈。王家的婚礼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王的那部分哈，从第十节开始就讲到婚礼上面最重要两个主角，一个是新郎，一个是新妇啊。第十节就讲到那个新妇啊，那个王女啊，她说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你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啊，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啊，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啊。这边讲到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所以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他要定义要跟随拿俄米的时候，就是等于把他的夫家怎么撇去，撇下一切哈。你知道文成公主，对，这个汉朝也是一样哈，汉朝也有很多和藩的这个政策哈。为什么要和藩呢？因为很多这个外患啊，他们常常跟唐朝打仗或者和汉朝打仗，那你怎么样去安抚他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把公主嫁给他，你把公主嫁给他之后，他就变成你的女婿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关系就好起来了哈。那但是他们被嫁过去那些公主，她要和藩，不管是王昭君啦，不管是文成公主啊，他们就有一个心愿，他们这一生就要跟富家给断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啊。可是为了他们，为了这个忠于他们的国家哈，就是他们有个使命在那里，那他们愿意哈，真是离开了这个长安城之后呢，他再也不回头了哈。所以文成公主哈，当她被嫁到西藏吐蕃那里去的时候，哇，她都一舍不得，一想到想家嘛，对不对？那这段路程走了三年才走到哈，那途中经过一个山叫日月山，本来在那边一直想说，哎呀，回头看长安，回头看长安，对不对？想到长安这样，可是到后来翻过那座山之后，知道回头再也想不到长安，看不到了嘛，太那个，所以他就把那个思念家里的那个镜子啊什么就丢啊，就甩了啊，就是从此再也不去想他家里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这个弗鲁德他也就是做了这个决定啊。那因为他定义要跟随他的婆婆哈，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富家，而且是定义跟随哈。那所以也是一样哈，路德定义跟随他的婆婆哈，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定义要跟随耶稣，这个必须是圣灵来感动我们哈，不然的话，我们的富家想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会舍不得哈。如果不是圣灵来感动我们哈，如果不是圣灵来致使我们跟家人的这个bonding哈，那种藕断丝连的这个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我们旧人跟旧人的性情哈。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摆脱旧人的性情的话，你可不可以当心腹？你没有当办法当心腹，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心腹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哈？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跟你的王匹配，你要跟你的王匹配哈。原来你是一个摩押人，或者是我们讲到说以斯帖是怎么样成为王后的？以斯帖成为王后的时候，是不是他一被选召他就成为王后？你看他的过程哈，他的过程在以斯帖记那边有提到哈。因为你一开始，哎，你是个犹太人哎，你要成为波斯王的王后啊，你要怎么成为波斯王的王后呢？因为你有很多的习惯不一，哈，还有你的一些，你的身上的气质各方面哈，你必须要经过训练哈。你看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哈，讲到这些女子哈，他们被选到王宫里面去哈，你看在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去，就召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然后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膝盖哈。 膝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所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啊、又派七个宫女去服侍他，每一个被选召的、啊、都被服侍、啊、然后这个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啊、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啊、满了日期然后才能够去见王。所以你要经过这十二个月的时间，不断的你要清洗你的自己哈、啊，然后加上香料。过去在这个犹太家里面哈、啊，味道是一个味道，对不对？你要现在进到王宫里面，要另外一个味道啊，你要有那里王家的气息啊。如果你没有王家的气息哈、啊，比如说你是一个牧羊的女子，哎呀，身上怎么还有这些味道？那不行啊，那必须你要被完全的洁净，好、啊，成为一个王家的气质才可以，而且还经过训练。你知道以前在。你要成为一个女子哈，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王后，王后有皇后的样子嘛。然后戴安娜王妃刚开始要成为王妃的时候，被查尔斯王子看中了嘛。那怎么办呢？刚开始的时候，哎，是不是她开始她的举止都很高雅呢？不是，啊，人家说她给她取个绰号叫什么？害羞的戴妃哈，她很害羞，因为她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之前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跟小孩子玩啊，怎么样？忽然之间，哇，变成王妃，哇，所有的这个镁光灯都照着你，哇，那这样他看到了他就怕怕的哈，怕怕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头就低下来哈，哎，你做王妃不可以低头啊，你看到人怎么样，你头要高起来，对不对？你头低下来那就很奇怪了啊，所以要被训练的啊。那但是呢，常常哈、哦、要训练一阵子，然后撑了一下，到时候又不知不觉，哎，又不好意思，又头又低下来哈，啊，记者撞到那个镜头，哎，你看，他头低下来了哈，就给他一个起名叫害羞的戴哈，那是刚开始是这个样子，到后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到后来就不是，哇，真的就很高雅哈。所以经过一段训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气质、你的各方面才能够跟王匹配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你要定义跟随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圣灵会渐渐来引导我们，我们要成为主的心腹，我们有很多的习性需要被对付，需要被调整哈。那所以当我们愿意定义跟随的时候，你看路德哈，他是有一个心智愿意定义来跟随婆婆哈，当他愿意来跟随婆婆的时候哈，那就不一样哈，他生命就会在这当中就会渐渐的改变哈。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哈，从路德记当中我们很少看到那个爱那个字哈，可是如果你发现哈，路德跟他的婆婆有没有爱的关系，有个爱的关系哈，那这个爱的关系很特别很不一样哈，这个爱叫做牺牲的爱。我们人的爱是什么？人的爱是总是想要得着，哎，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哈，可是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是牺牲的爱，不为自己打算。路德有没有为自己打算？路德没有为自己打算，这是很奇怪的哈。所以我们在讲说，哎，路德怎么会有这种人哈？完全把自己牺牲奉献，为了他的婆婆的缘故啊，他不为自己打算，不像那个二八，对不对？二八也很爱婆婆，可是想到自己衡量一下怎么样，哎呀，还是自己的幸福比较重要哈。可是路德。自己的幸福一点都不想，他只想到要去帮助婆婆，服侍婆婆哈、啊。所以这个爱叫做什么爱？叫做牺牲的爱哈、啊。那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说是从神来的哈、啊。所以圣经上很多东西，虽然我们看不是从还没有讲到神做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他就是从神来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爱，那种爱呢，是谁可以把神的爱给我们的？就借着圣灵哈，就圣灵把神的爱可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哈，所以他对婆婆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第一章所讲的哈，就是一个牺牲的爱，也就是神哈放在路德的里面哈，那神也借着路德就是要生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成为大卫王的祖先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生命更新改变之后呢。我们要为神结出果子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他们回去了哈，两个人就回到伯利恒哈。那伯利恒是她丈夫的家乡哈，她丈夫在那里还有一块地啊。以色列人一个很奇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说， 你如果拥有一块地之后呢，啊，每一个人到了他应许之地之后得了那个地，啊，那个土地可不可以把它买卖，啊，我们在讲现在土地都是一个商品，啊，我们卖掉了这个土地就不是我的了，房子就不是我的了。可是在以色列人，神规定，律法规定说，啊，土地不可以永卖，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可以买卖，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还要收回来还给你，好，我只能是跟你租，有租约一段时间，好，最多最多50年，所以有一个禧年嘛，哈，到了禧年的时候你土地卖掉了怎么样，全部还回来，哈，所以你土地可以买卖，卖一个价钱，所以如果你缺钱的时候你可以，没有办法，我只要把地给卖了，那地给卖了之后呢，可是这个地呢将来还是会回到你这里来的，哈，不像我们现在一买断就没有了，哈，中国大陆的土地政策好像就比较适合像是这个圣经上所讲的，哈，这个土地是公有的，哈，大家只能够在那边啊70年或者几年，哈，那圣经上是讲到50年，所以你一旦在那个地方有土地的话，你就永远有那个土地，哈，但是有个条件，如果你没有儿子的话呢，那就糟糕了，啊，你的这个土地就没有人继承，没有人继承的话你的名字也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有没有儿子，如果有儿子的话，啊，那你的土地你的名就会继续一直流传下来。那所以这个，哇，这三个男子，啊，男丁 家里面的三个人都死了，那必须要有人去娶他们的寡妇，让他们有一个 生个儿子、啊，而且在律法的规定是说，啊，如果这个人死了的话呢，他没有儿子怎么办呢，那你丈夫的兄弟或是跟他很亲近的人，你就要去娶那个寡妇，娶了寡妇之后呢跟他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不是，是谁的孩子，是死人的孩子，死人丈夫的那个，啊，那个死了丈夫的那个儿子，啊，所以你的名字要把那个死人，让死人可以留名，啊，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他回到这里名字上还是有，因为这个寡妇还在那边，哈，只要有人娶他们的话，他们的名字就可以被流传下来，哈，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圣徒，哈，我们讲到我们因信基督我们就得着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什么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保证可以得着天上的产业，可以，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有圣灵，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呢，有了圣灵会结出果子吗，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有了圣灵，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什么，神的子民被赎，那个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哈，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13-14节，哈，所以我们看路德记的这个故事，哈，最终最终为什么波阿斯娶路德，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要为死人留名字，啊，那这个跟我们讲的情形是一样的，哈，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10节那边讲到说，哈，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基业就是产业，哈，我们的名字也被记在天上，我们的产业也在上面，哈，然后我们怎么可以得着呢，第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哈，所以你们不要轻看圣灵，哈，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哇，你们可以得着产业，哈，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有了圣灵才有，你没有圣灵就没有了，哈，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马上就有了，要等到什么，神的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哈，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啊，将来可以跟他，啊，联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的子民被赎，这个时候我们就预备好了，我们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我们就被他迎娶，啊，能够进到天上永远的国，啊，所以拿米回到伯利恒是因为那里有她的丈夫的名字在那里，哈，那可是她回来的时候，她就跟她的族人讲说，哎呀，拿米怎么回来了，哈，他们看了很惊讶，哈，当年，哈，就是你们这一家出去，我们家都没有，其他人都没有本事出去，哈， 那可是拿俄米讲说，神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却空空的回来，哎，不只是财产那些都没有了哈，连丈夫儿子也都没有了哈。他说神使他受大苦哈。那其实我们在讲到受苦哈，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受苦？会受苦哈。受苦是好事还是坏事？受苦是好事。为什么呢？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以为是遭遇奇怪的事哈。为什么呢？倒要欢喜哈。为什么？因为神荣耀的灵会藏在我们身上。耶稣是借着受苦进到荣耀，我们如果不受苦，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哈。所以你看拿俄米他也是经历过这个受苦，可是最后神成就的事情好不好？好哈。所以让他得着路德，也让路德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成为大卫的祖先哈。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苦的话哈，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哈。那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呢？地点我们知道是伯利恒，时间哇又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哈，叫做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你看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指的哪一天呢？初熟节哈，初熟节的那一天哈，我们要把这个田里的一捆初熟的庄稼一盒捆，然后就割下来，然后就交给祭司，祭司就把这个当作初熟的供物献给神哈。那初熟节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代表耶稣基督复活。记得初熟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逾越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哈。逾越节过后的星期天，就是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在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复活了，第三天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初熟节，动手割大麦那个初熟节，就是在耶稣复活的同一天哈。然后之后发生的故事是路德去田里拾麦穗，对不对？他到哪里哪一个田？就是到波阿斯的田。在波阿斯的田他拾麦穗拾了几天呢？啊，圣经上有没有讲？他有讲说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看在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哈，一直到收完大麦和小麦，有没有？我们看到收完大麦和小麦，所以收割的日子，这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哈，有几个礼拜。那刚开始收割的叫做大麦，那其他还有的麦子像燕麦啊、裸麦啊等等哈，最后收割的叫做小麦哈。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大麦跟小麦。所以这一段期间全部都收割完了之后呢，他们又要庆祝有一个节期叫做五旬节哈。所以五旬节是等于说从初熟节开始一直过了七个礼拜之后呢，第五十天的时候所举行的那个节期叫做初熟节哈，叫做五旬节或者七七节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所以我们在讲到犹太人哈，他们现在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一个习俗，他们会读路德记。他们为什么会读路德记呢？因为这个路德记的故事就讲到路德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是初熟节，后来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是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哈。我们看在第二十三章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讲到节期哈，节期的时候有两个节要献初熟之物给神哈。第一个所献的哈，在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哈，他说你们到了我所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合捆带给祭司，对不对？这个就是初熟节。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逾越节过后的礼拜天哈。所以这个就是初熟节，那这一天刚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哈。那另外一个要献初熟之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初熟节过后的第五十天，在第十五节哈，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合捆为摇祭的那日，这个也就是初熟节哈，要满了七个安息日，七个礼拜，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十天的时候，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又将你们住处取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什么初熟之物，有吗？这边又讲到初熟之物 啊，在第十节也讲到初熟之物，哎，献了两次初熟之物，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好，之前献的那个叫做一禾捆，那是大麦，好，而且是割下来的时候马上就献给神的。可是现在呢，啊，这个初熟之物是用细面做的，有没有？一法十分之二，就是做成饼，烤成那个摇祭的饼。所以那个不只是把它割下来的禾捆，而是面已经好，小麦磨成粉之后呢，烤成两个摇祭的饼，这个也是叫做初熟之物，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用麦子磨成的面粉开始来吃东西的时候哈，他们要先把吃的这个先献给神哈。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复活的生命哈。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哈。我们直接跳到第二十节哈。第二十节讲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二十节讲到初熟的果子是谁？是耶稣，对不对？睡了之人就是死了之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复活所代表的是他成为初熟的果子之物献给神啊。然后死既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义人而来，所以初熟节那天的时候得着复活生命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个，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哈。可是这个初熟的东西要有两个，另外一个呢是在五旬节那边所献的哈。所以他在二十三节这边讲到哈，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耶稣复活了，后面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复活？有哈，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所以我们也复活了。但是呢，初熟的果子是基督，那是指的他初熟节的时候他复活了哈。那我们是不是初熟的果子呢？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成为初熟的果子可以献给神。是什么时候呢？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是在哪一天呢？就是在五旬节哈。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哈，我们得着圣灵，那我们里面就得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哈。所以我们也看另外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哈。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对不对？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谁？是圣灵，借着圣灵，对不对？从死里复活。哎，如果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也就可以得着复活了哈。所以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复活了，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是意思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哈。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来的这一天叫做动手割大麦的日子，也就是初熟节的那一天哈，他才可以去田里拾麦穗哈。那还有一个，最终他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大麦小麦割完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在那边在睡在波阿斯的脚前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哈。所以一般人他们在纪念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会念路德记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路德他就到了波阿斯的禾场去拾麦穗哈。那我们知道在律法有一个规条，就是如果你在田里收割庄稼的时候看到麦穗掉在地上，你要不要去捡？你不可以去捡哈。为什么呢？因为掉下来的啊，可能是神的意思啊，出于神的意思，没有一件事情发生不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掉下来是神就是叫你掉下来干嘛呢？神有他的用意，就是要留给寄居的还有那些穷人吃的哈。所以这是在利未记十九章所讲的，说哈，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你要做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在当时以色列人有没有在遵行律法？他们都是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哈。可是波阿斯这不一样哈，波阿斯他是一个哈敬畏神的，所以他为什么允许人到他的田里去收割麦穗哈？就是他做事情都是根据圣经所说的去做哈。所以波阿斯在属灵上是代表耶稣基督，他是个大财主，他有能力哈，他有各样的丰盛，他也是很有慈爱。最终他娶了路德为妻哈，那在属灵上的意思就好像是这个圣徒蒙召成为基督的心腹哈。 我们等候基督再来迎娶啊。那所以他路德哈，他就跟他的婆婆说哈，我去别人的田中，如果蒙谁的恩，就去那边拾麦穗哈。结果他刚好来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哈。那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哈，律法它是有恩惠的，它是显明神的慈爱哈。我们以为说律法是很残酷的哈，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律法的意思，我们就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哈。那如果你要拾麦穗，这个拾麦穗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事哈，而且是很卑微的。你知道在当时比较卑微的就是那些仆人使女哈。那拾麦穗的人呢，是比仆人使女还要更加卑微的哈。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到主的面前，刚开始你就是要有这个态度，要很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哈。他虽然啊跟神同等，可是他却降卑，举了奴仆的样子哈。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非常卑微的例子，就是迦南的妇人，记不记得他的女儿哈被鬼附了，然后跟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哎呀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哈。可是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他说是的，我是狗哈，但是我有没有权利来吃这个碎渣？也有哈。所以你看路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便显出他的谦卑哈。那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很谦卑哈，而且是很辛苦哈。那拾穗是个很费力费时，果效很不彰显的哈。那路德去了那个田里的时候哈，那田里的那些管田的就说，哇，这个人从一早开始就在那边一直做，只是有时候喝口水啦休息一下，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做哈，表示他非常的勤奋哈。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蒙召要不要服侍？记得哈，我们蒙召都是要服侍哈。你要做基督的心腹，你更是要服侍。你如果不是服侍的话哈，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所以你借着这个服侍，你的态度上你会谦卑哈，然后你会忠心，你会顺服。所以到后来哈，我们看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心腹的这个路哈。那我们看路德遇见波阿斯哈这件事情。好，我们看到好像是很巧合啊。记得我们要常常讲一件事情，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啊，都有神的旨意啊。所以路德能够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都是神的带领啊。因为如果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神这里来哈。圣灵也不断地在引领我们哈。如果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就让生命就让圣灵来引领。所以这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圣灵在引领的这个字句哈。但是其实圣灵在这当中不断地在引领他们哈。保罗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他面前的方向道路哈不是他自己决定的，而是圣灵在引导他哈。那所以我们看这个他碰到波阿斯哈，我们看有很多的哈情况才能够发生这个事情。第一个是你这个律法上一定要规定你可以进到人的田里去拾麦穗才可以哈，这个事情才会发生。然后那个时间你要对哈，如果现在是收割完了，你也没有办法到田里来哈。刚好那个时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而且这个割了这个几个礼拜哈。那之后呢，波阿斯也看到路德的品格哈，因为在他认识路德之后呢，他也稍微知道他的情况哈。然后在地点上面也是一样哈，刚好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在那边辛勤的工作哈。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哈，神也放下一块田在我们里面哈。那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哈圣灵的果子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在要成为心腹的过程当中哈，你要去服侍，你要去收割哈，你要去结出果子来哈，然后。最终这个路德后来也真的是蒙恩，最终就是跟波阿斯结合哈。然后我们也看波阿斯见到路德的时候所说的话哈，他跟他所说的话是一个安慰的话啊。你知道在路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一无所有啊，他可能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啊怎么样的啊，可是波阿斯跟他讲的话哈，哇，这是一个田里的主人哈，田里的主人怎么讲的话哈，是非常的温柔哈。你看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哈， 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啊。哇，他讲这句话怎么样？真的是触动啊，他的心啊。你们有没有人跟你们讲一些安慰的话，你们心里会很感动的啊？要看你的情况怎么样，你日子太平顺利，人家讲安慰话你没感觉啊。有一天你可能啊，在一个低谷的时候，人家跟你讲安慰话，那就不一样了哈、啊。我们这个少爷哈、啊，怎么会有低谷的时候呢？有一次我碰到低谷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你知道第一次到成功岭啊，你们去过成功岭，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哈、啊。你考上大学之后，你就去成功岭了，受训嘛，对，要当兵嘛啊，军事训练。哇，当兵以为说哎呀很好玩的，去一去才发现哇，那个班长对我们好凶啊，骂我们，他干嘛抄我们，哇，从早抄到晚，啪啪啪啪啪，哇，然后骂我们，真的是把你不当人看啊，然后头发被剃光光啊什么的，然后穿个短裤内裤啊什么，一下做不对他就抄你啊，人家罚你啊，这样哇，对我们非常凶啊。那过了几天之后，哇，怎么听到的话都是那种很凶的话，很凶的话啊。直到有一天哈，我第一次，这个在晚上晚自习的时候啊，忽然有一个班长来哈，就说：“哎，你们要这个缝缝你们的名牌啊什么的。”就跟我们讲了一些话啊。哎，奇怪，这个班长不一样啊，怎么讲的话跟我们闲话家常哈。后来讲了一句话，就说：“哎呀，我们都是年轻人了哈，我们出门不比在外哈，但不会没有像家里那么舒服哈，但是我们这个苦啊，大家忍耐一下。”一下就熬过去了啊！又讲一些鼓励的话，哦，我那时候听了第一次听到，这是安慰的话，我都眼泪差一点掉下来。说有这么感人的话哈、啊，那平常在讲这个话，如果日子太平顺利，谁听这个话哈、啊？当你在苦境的时候讲这些话，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波阿斯对他讲这个安慰话，哇，他的感，他就说，哇。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哈、啊，然后这个他说：“哈，自从你丈夫死了，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事，并你离开父母本地到不认识的民那里去，这些人都全都告诉我了。”哈，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那天使天君知不知道？天使天君也都知道哈、啊，他也真的会恩待我们，会帮助我们哈、啊。然后呢，而且你有一个心智哈、啊，你曾经讲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啊，所以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这是一个原则，你如果渴慕神，神会恩待你哈、啊。所以路德说：“我主啊，我愿你这愿你。”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那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神的话是带来安慰哈、啊。圣灵也是一样哈、啊。如果我们身上有神的灵哈、啊，我们会说出一些先知启示性的话哈、啊。你先知启示性的话，哎，讲话就会扎到人的心。有时候哎，看到有人帮他祷告，怎么你知道我，好像神了解我哈、啊，你就会感动，很多人就因此痛。哭泣哈、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安慰的话也是哈、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讲话去安慰人的需要哈、啊。那波阿斯并且就邀请路德跟他一起同桌吃饭哈、啊，那同桌吃饭就代表一个 fellowship 相交哈、啊，那就是我们相交所讲的是在灵里面的相交。好，所以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跟神相交，而且我们可以彼此相交哈。那一旦跟主相交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哈。所以刚开始波阿斯跟路德原来不认识，没有关系的。你吃过一次饭怎么样？哎，就有了关系，你们就认识了哈，彼此认识。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是靠着哎跟人家吃饭，我们就可以跟他彼此认识啊。所以吃饭后哇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后来波阿斯有吩咐他的仆人说怎么样，哎，你要故意把丢下一些东西让他捡啊，所以他在这个一个早上所捡的就一点点，到了下午之后呢，哇，怎么捡的那么多哈、啊？所以后来奇怪了，什么今天的运气比较好是不是？他就捡了约一法大麦哈、啊，差不多有20几公升哈、啊，所以他就回去跟他婆婆讲，哎，他婆婆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啊，那一定是有人在做一些事情哈、啊， 所以当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的服事就有能力，就有果效。有时候我们想要去服事神，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就是慈麦穗，对不对？你捡得很辛苦，没有什么果效。你先跟主一起吃饭，同桌吃饭，就跟波阿斯吃饭就不一样了。哎，我们的主就会吩咐天使天君跟你同在，就帮助你。所以这个拿奥米他就知道路德从波阿斯得到恩惠，所以他就跟路德讲说，哎，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你只要跟他的使女在一起就好了，你不要让别人看到你在别人的田里。所以他知道这个波阿斯给他的恩惠，他也知道波阿斯是当时的财主，而且是他们至亲亲属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路德他是猛查查，对不对？我来这里人生地不熟，他全部都是听拿俄米，拿俄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圣徒也是一样，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哎呀神啊，你到底要给我什么，你要怎么引导我，是谁来帮助我们呢？
圣灵，
圣灵，因为圣灵他知道神的意思，知道我们的心意，他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第一个他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这个田所指的是什么？你可以讲到伯阿斯的田，也讲到我们的心田，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我们跟神同工。但是田呢，别人的田代表什么呢？另外一个讲到田代表世界，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撒好种的还有撒败子的，田地就是代表世界。你不要到世界去，你到世界你撒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是败子，不会结出果子。所以我们蒙召成为贞洁的童女之后，我们许配给基督，我们就不要去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虽然在世界，可是却不属世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那世界那个地方，环境这个地方，其实都是神预定我们留在这个地方，所以神说，我不把你们带你们脱离这个世界，可是呢，让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得胜。同样的这个圣灵，拿俄米也跟他讲说，这个你要跟使女在一起，因为波阿斯已经吩咐他的使女去照顾路德，所以让路德有同伴，不至于孤单，而且受到保护。我们圣徒一样走属天的道路，你一定要有属灵的同伴，你周围的那些人就是你的属灵同伴，都是神所量的。你不要到外面去结交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没有办法给你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相交，那最终呢，他就一直到收完大麦跟小麦，那这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到了五旬节，那代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渐渐更新变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彰显出来。那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割完了，没事做了，怎么办呢？第三章，那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就对他说，哎，我不当为你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吗？对不对？所以圣灵来引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跟基督结合。所以路德呢，他不懂律法，他需要拿俄米来指点，所以拿俄米就是预表圣灵，他知道神的律法。那拿俄米他教路德所做的，他教他做的这个是什么呢？他说，哎，你到波阿斯的田那里去，今夜他在那里播大麦，你要干嘛呢？你要沐浴，你要抹膏，你要换上衣服，你要下到场上，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然后等他伺候完了，你到他睡的时候，你就看准他睡的地方，然后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然后呢，他告诉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哇，这个是，哇，我是一个女子啊，叫我做这个事情，这是主动啊。那但是呢，路德有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有。所以拿俄米叫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跟他求婚啊，求婚应该是谁做的？男的做的嘛，对不对？结果呢，你去跟他做这个事情，去接近他，亲近他，然后之后呢，就跟他讲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个其实是什么？我们要不要跟神求啊？哎呀，我们在讲说神啊，不是你知道我要什么，你都知道，我干嘛要跟你求？要不要跟神求？要。所以甚至我们要顺从圣灵，甚至圣灵，我们跟神求的话，他会把圣灵给我们，他会按着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求。所以我们要跟他求，不要脸不好意思，最好就是你要这个生倾心图意的来跟他表达。所以这个 你就要预备好了啊。所以拿俄米叫路德说，你要沐浴，你要抹膏，你要换上衣服，你要下到场上啊。那这个是一个新人的一个装饰啊，就是新娘要出嫁的时候，你要有个样子，你要让新郎看了哈，很喜悦你啊。那所以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罪人过去是按着我们的样子哈，可是当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心腹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地方要改变过来哈。第一个，你要去沐浴，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以斯帖进到王宫之前，你要经过洗洁净身自己身体的过程哈。那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来讲的话，代表罪人经历悔改跟赦罪哈，就是叫做重生的喜，有没有啊？我们生命就得到重生。然后抹膏呢，膏记得哈，我们在讲到膏抹的时候讲到圣灵啊。以斯帖要不要抹香料，抹那些香膏药哈，他抹墨药还有香膏来抹他的身体，他的身上就散发出王家的气息，有基督的馨香啊。这个是讲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更新啊。所以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你就会散发出那个馨香之气啊。然后你要换上衣服，你就穿上新衣哈。所以同样的，以斯帖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是装饰整齐哈。那他穿的衣服就是太监膝盖所派定的哈。那我们也是一样，羔羊婚娶的时候哈，新妇要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然后来迎接新郎的来到哈。所以这是我们该预备的这个部分，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做成的啊。那在场上的相遇哈，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我们原来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哎，你看到那个看准睡卧的地方哈，你就躺下去吧啊。那睡卧如果在属灵上所代表哈，就是睡就是死嘛哈。那波阿斯睡在那里，就代表耶稣基督死在那里哈，他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受死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躺在那里去，表示我们要跟主一同钉十字架哈，要钉死致死我们的旧人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知道十字架的路哈，跟随主走十字架，你要致死身体哈，不是靠着我们，靠着谁？靠着圣灵哈。你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你不会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旧人我们会不喜欢，我们会去抵挡，可是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喜欢，而且我们会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啊。所以你要进到那里，然后说之后呢，你要跟他说，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哈。衣襟跟翅膀是同一个字啊。那讲到说，波阿斯不是提到啊，你来到以色列的神的翅膀底下吗啊？所以他愿意受神的遮盖，表示神要遮盖他，荫蔽他啊，表示你要投靠神，你要降服于神哈。那同样的，你要成为一个妻子也是一样，你要跟你的丈夫，把你的丈夫当做你的头哈，就像是顺服基督一样哈。所以我们要结为夫妻也是一样，妻子就被丈夫的衣襟遮盖，表示被啊丈夫荫蔽啊，然后表示她去投靠，去降服她的丈夫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是，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哈，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志，愿意完全的降服神哈。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求情的表示哈。路德他顺从婆婆，他主动去接近伯阿斯啊，他恳求他尽亲属的本分啊。那在属灵的事上，圣徒要积极的主动祈求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就等着主来把我啊，抬花轿把我迎娶啊，你要怎么样？你要积极主动哈，所以你们要劝告你们做女儿的哈，看到看上的男子，不要客气啊，你不要在那边太矜持，哎呀，怎么样？拒绝他怎么样？到后来人家真的就不敢追求你了哈，你要给他释放一个信息啊，甚至你要主动一点啊，男追男隔层山，对不对？女追男呢？男追女隔一层山嘛，女追男呢？隔一层纱，好简单啊，对啊。所以哎，他这样子去做了，博阿斯有没有说 no 你干什么？没有，他说哦啊，这个好，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哈。贤德这个字跟大财主哈，那个讲到博阿斯他是个大财主，是同一个字哈。那所以人怎么形容博阿斯，他就怎么样形容路德， 所以表示说他们已经匹配了，所以你真的要成为一个王的妻子的话，你必须要有王家的气质，所以两个人要十分相配。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成为基督的样子，我们要跟基督相称，你要有基督的样子嘛。那基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你也不知道，你要仰望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里面讲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形状，就如同怎么从镜子里仿照，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你要常常亲近神，亲近圣灵啊，默想他的话啊，跟他的灵相交，不知不觉你再照镜子看看，哎，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大一样啊，越来越像神的样子啊。所以贤德的女子啊，你是蒙神赐福的啊，我们是真的要蒙神赐福啊。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祝福，但是终究我们要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所以你要跟神的福不要只停在哎呀我得救就好了。那路德也是一样，我只要在田里十麦穗就好了，哇，那你这个日子一辈子太痛苦了吧，对不对？你如果嫁给伯阿斯的话，哇，那你就快快乐乐这一辈子。所以我们同样的圣徒，我们不要只是仅仅得救，如果我们仅仅得救，我们就只是在田里拾麦穗啊。我们要努力怎么样成为伯阿斯的妻子啊，你要更是要与那主结合，能够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啊。那伯阿斯就说，他说，哇，你这个是贤德的女子，你不从别人啊，不少年人不论是贫富你都不去跟从他，因为他要跟从的是谁？跟从的是拿俄米啊。因为我已经嫁到这个家里面，我不是说哎呀我跟别人跑了啊，这样随便这样做，不是，我是为了这个家。如果人要娶我，有个条件怎么样？你一定要为我这个家生子立后哈。所以同样的，基督哈成为圣徒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做神家里的人就要尽忠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你不要自己享福就够了哈，你要看到有些人软弱的肢体的需要，因为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之后呢，我们不只是为着自己的恩典福分着想，我们也为别人的需要。就像是路德，他不去随从别人，他要尽到他的这个责任。所以伯阿斯他就答应娶路德，虽然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因为他不是至近的亲属，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他说，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要娶你的话，我一定要实现这个承诺啊。所以这个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会不会应验呢？一定会应验啊。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不废去啊。所以他说，我一定要跟你尽那个亲属的本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条例叫做什么？近亲赎买者的条例。它不是一个严苛的律法啊，而是要借着牺牲自己部分的权益来显明神的爱啊。近亲赎买者的条例，刚才我们所讲的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兄弟啊死了，留下这个寡妇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的话，那个土地就名字就要灭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做兄弟的啊，你要发扬一个爱心的精神，你要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啊，不是全部牺牲，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啊，你去娶她，然后为他生一个儿子，之后呢你要把你的财产一半给他，等等等等啊，你还是有你的财产，可是你的兄弟呢，他的名字就被留下来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容易做不容易做？如果我们爱神就很容易做，但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爱自己的话呢，哇，那我损失惨重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就不愿意做。神有没有强迫我们你非得这样做不可？神没有强迫我们非得这样做啊。神说，如果有人不要这样做的话，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要怎么样？你要在他面前把鞋子给脱了，对不对？然后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对不对？就是说，凡不向弟兄尽这个亲属本分的，你就要这样子对待他，他家要成为脱鞋之家啊。但是你想想看啊，我损失一半的财产，我生的儿子不是我的，跟有人啊，我把拖鞋脱掉，然后有人吐唾沫在我脸上，你要选哪一个？ 所以大部分人都选这个吧，唾沫之家。所以到后来人家说奇怪，为什么要脱鞋子，为什么要吐唾沫，哎，这已经习惯了，已经见怪不怪。刚开始觉得说，哎呀，如果你不这样子为弟兄尽这个本分的话，你要这样子对待你，哎呀，很没面子啊，我愿意牺牲。可是现在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呢，脱鞋子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后来他们讲到说，他们在交易的时候干嘛干嘛都在脱鞋子，因为太多人在脱鞋子了，所以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易，我们也来脱鞋子吧哈。所以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有那样的一个情景哈。所以至亲的亲属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至亲的亲属？是我们的至亲的亲属，他跟我们一样成为有血有肉的哈，而且他是赎买者，他是我们的救赎者哈。所以我们看近亲赎买者就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哈。那另外呢，就是伯阿斯跟路德讲说哈，你不要空手见你的婆婆，他就给他哈准备多少，六个簸箕的大麦，哇，好多哈，对不对？表示路德力气也蛮大的，不然一个这么重的怎么抬得动呢？哈，他说你不可空手见婆婆，这个就是见面礼哈。那这个很有意思哈，拿俄米他是满满的出去，怎么样，空空的回来哈。那这回呢，哎，这个路德是满满的带着这个大麦子回来哈，那这个他得到这个礼物哈，那这个礼物我们也可以讲到，这个麦子就是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哈，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哈，那预备就是让主来迎娶我们哈。那拿俄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哇，这个没问题哈，这个人哈，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哈。所以他就知道说，哇，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啊，你就在那边耐心等候哈。所以表示圣灵启示基督的心意，让我们可以知道哈，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让我们安息，我们不要急哈。所以知道说，波阿斯如果不做成这个事情，必不休息哈。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动了善功，他必要成就。那建造耶路撒冷的，不要让他歇息，昼夜不会歇息的哈。记得建造耶路撒冷是神在建造的哈，所以他已经开始动了这工作，他就不停哈。所以果然哈，在第四章我们看伯阿斯到了城门口，在那边哈，就碰到那至亲的亲属哈。然后这边就有讲到一个在城门口里的见证哈。那伯阿斯要娶路德，他不是私下娶的，而是在公开的场合请，在城门口请长老来做见证啊。那同样的哈，我们将来要成为羔羊的心腹，我们也是一样，要从城门进去哈。你不是走后门的，对不对？走后门把你给娶来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哈，有没有？要进到城门，对不对？珍珠门，穿过那个珍珠门等等的哈。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基督的心腹，要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哈，是合法的，好，不是一个非法的。所以它是一个法定的赎买。那我们知道波阿斯他行事为人，他是根据律法为准哈。那他娶路德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主也是哈。我们的主他要买赎我们，他一定是哈，他不是来废掉律法，对不对？而是能够符合律法哈。而是律法一电一画都要成全啊，可是律法有些做不到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死了，我们犯罪是不是要死？罪的公价就是死，哎，律法就要定我们的罪啊。我们肉体不是死定了吗？还好哈，圣经上讲的一句话，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那边讲到，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哈，啊，成为赎罪祭，做了赎罪者的样式哈。成为赎罪祭，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章的第四节啊。所以律法所做不到的事，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做成了。好，然后呢，在城门口其实就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啊，让大家都看得到，都要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啊。那耶稣基督预备他的心腹，我们看不管是在十字架上他来好，他来许配我们好，他跟我们定亲，或者是他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好，他再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好。那这个波阿斯跟这个至亲的亲属就跟他讲说，哎，你过来一下哈，我有些话要跟你讲哈。我们有一个族兄叫做以利米勒的啊，他有一块地，你要不要买那个地呢？ 你要不要买那块地？我们现在在这个湾区，要不要买土地啊？土地现在在上涨的时候，你要买，赶快要买，对。伯利恒先是丰年，神在赐粮食的时候，这个土地是最值钱的时候，所以他买不买？他要买。可是波阿斯提醒他，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要娶这个路德。这个他怎么说？那这样子我就不能赎了。为什么？这有碍于我的产业，跟我的产业有碍了哈。因为他想说，你要买的话，为的就是不是为你自己。买了这个之后是为这个人的儿子留名，你要为死人留名，那但是他就没有办法买了。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的名字会不会被记在天上？这名字是不会掉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近亲赎买者耶稣，只要我们已经是属他的，他一定会把我们买赎过来。那不像这个人，他说哎，这跟我的这个产业有碍，那怎么办呢？所以这边讲说，好，当时他们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买卖的时候，他就拿一个拖鞋，对不对？所以他也是把这个东西以拖鞋为证。你看到在第七节，从前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个人就拖鞋给那人，以色列就以此为证据，那人就对波阿斯，你自己去买吧，就这样鞋子脱下来，他一点也觉得没什么不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在当时人已经很少人去愿意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波阿斯愿意去做啊。那后来他娶了波阿斯啊，这个众人就来祝福他啊，而且你们要为他做见证，所以就非常风光啊，非常荣耀的把路德给迎娶回来了啊。所以路德在神的应许上原来是局外人，可是他最后呢却成为弥赛亚的祖先啊。同样，我们圣徒原来是在过犯罪恶中，现在蒙恩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那我们会这个路德他成为心腹啊，他就不再像过去卑女的地位，对，他是财主的妻子，他拥有财主的一切，他不需要再去十岁了啊。那同样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啊，基督有什么我们也就有什么啊，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啊，所以神一切的丰盛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得着。那这些众人也给路德祝福，不只给路德祝福，也给波阿斯祝福啊，因为婚姻使二人成为一体，同享福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圣徒跟基督联合，也就跟基督成为一体了啊。所以你的丈夫如何，你也就如何啊。他这边有提到说啊，给他们的祝福有提到说，愿你啊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在伯法他的亨通十一节里面讲哈，利亚跟拉结是谁？雅各的两个妻子哈。这个拉结面貌秀美，对不对？眼睛有神气。利亚呢，眼睛没有神气，但是生得多，很会生哈。所以一个是很秀美很容美，一个是怎么样，多结果子哈。所以我们教会被建造也是一样，不只是很荣美，就像拉结一样，我们也像利亚一样哈，能够多结果子哈。那后来呢，他们就真的就生了一个孩子了。这个孩子呢，他们都好高兴哈。邻舍就说拿俄米得了一个孩子了哈。这孩子归给谁啊？归给拿俄米哈，归给以利米勒哈。拿俄米原来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可是现在呢，他得了孩子哈。所以圣徒被圣灵引导，我们不只是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我们要为基督结出果子哈，圣灵的果子。所以他给他起名叫厄贝德，厄贝德的意思叫仆人，好，仆人的意思或者服侍啊。所以路德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厄贝德，就是纪念他过去怎么样服侍婆婆哈，或者是在波阿斯面前像卑女一样哈，最后呢他才能够有这个儿子。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同样我们虽然是有心腹的位分，但是我们的态度上还是要像是一个仆人卑女一样哈。最后就大卫的家谱就写出来了哈。那讲到大卫的家谱，就是名字记在天上哈。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心腹又称为新耶路撒冷城哈。能够进新耶路撒冷城的，只有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整个过程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的过程哈。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路德记描述路德有一个摩押的寡妇成为波阿斯的妻子，被记在大卫的家谱中。属灵上这是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啊。 罪人蒙恩与基督联合，不仅名录在天上，承受神丰盛的产业哈，然后圣徒也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啊。那这个不并不是盲目的奔跑追求，而是要让圣灵一步一步的引领，就如拿阿米引导路德一样啊。圣徒只要有坚定跟随的心智，定义顺服啊，紧紧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就会借着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使圣徒的生命渐渐更新变化，到基督再临的时候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成为他的心腹啊，可以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好，我们有没有盼望啊？
有
盼望，紧紧抓住这个盼望哈，啊，你就一定会得着啊。好，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个都成为心腹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